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寻找他乡的栏目里，我们来介绍95岁最长寿的美国总统卡特。
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还有远方的亲人。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
零点繁星，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1976年，卡特当选为美国第39任总统。在总统任期期间，其政府重要的外交政策成就包括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与苏联的双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等。卡特连任失败后，积极参与人道救援工作。2002年，卡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卡特曾在2015年被诊断患有癌症，他于2015年8月接受癌症治疗，进行了肝脏手术，并摘除了一小块肿瘤。经过数月的放射治疗后，2015年12月，他宣布体内癌细胞消失。这位前总统表示，这次癌症被医治的经历使他看待死亡更能处之泰然，他也相信人死后有永生。今年11月1号，卡特度过了他第95个生日，超越了前总统老布什，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总统。2019年，卡特多次摔倒受伤，引起美国媒体广泛的关注。5月，他在家中行走时跌倒，致臀部骨折，而且进行了髋关节置换手术。10月6号，他再次摔倒，医生在其左眼眉骨处缝了14针，左眼四周淤青。10月21号是他今年第3次摔伤。21号晚，卡特在家中摔倒后，随即被送往医院进行观察治疗，经诊断其骨盆轻微骨折。经过短暂住院疗养，卡特返回家中休养，状况逐渐好转。但据福克斯新闻网等媒体报道，在这期间，卡特依然在努力尽快恢复日常工作，包括周日在镇上的教会主日学、推进慈善事业等工作。10月中旬，卡特与他92岁的妻子罗莎琳一起出现在田纳西州慈善团体安居计划组织的活动上，自己亲自上阵帮助推动慈善建屋计划。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又软弱，别
11月3号，卡特重返家乡乔治亚州普莱恩斯小镇上的马拉纳萨浸信会进行主日学授课。卡特缓慢地拄着助行器走进教会，用充满朝气的声音说道：“早安。”卡特过去通常是站着讲课，但这几个月使用了有电动升降座椅的椅子上课。卡特坐在教会的会众面前，开始讲述一堂45分钟的关于旧约约伯记的主日学课程， 由于教会容纳不了400个位置，有些人还在门外听课，而这也是自卡特十几岁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教授的圣经课程。自从上次摔倒后，他只缺席过一堂教会主日学授课。卡特在教导完圣经课程之后，一般都会继续参加主日聚会，他就像普通的弟兄姐妹一样，和会众一同敬拜、唱赞美诗。教会的牧师、劳顿还有其他亲朋好友都曾在卡特受伤后，都曾向他建议停止授课，好好在家休养，但是卡特仍然选择坚持。教会原本宣布卡特11月3号无法讲课，但牧师劳顿表示卡特相信自己已经恢复得很好。他说，卡特总统无私地展现出自己，让你能在他的磨难当中也能体会耶稣为世人所受的苦难。牧师劳顿说，作为一名牧师，我所看到最美好的事就是见证卡特先生始终跟随耶稣基督。卡特从上个月骨盆骨折到上周重返教会主日学授课，休养恢复仅仅用了不到2周的时间。目前马拉纳萨浸信会的脸书也贴出了这位95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的信仰告白。我只有一次的生命和一次机会去做某些有意义的事情，我本可以自由地选择去做任何事情，但我却选择了我的信仰。现在我的信仰超越神学和宗教，需要付出极大的工作和努力。我的信仰要求我，不论我做什么，无论我是谁，无论何时，我都要竭尽全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与众不同的事情。这就是基督徒吉米·卡特。
深人静，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 @良友.net。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徐小凡、何晨昕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陈心杰。今天想跟您聊一个蛮有挑战性的问题， 最起码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就是在家庭里面做盐做光。基督徒的朋友非常熟悉一段经文，那就是在马太福音五章第十三节还有第十四节。十三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相信这段经文你在教会里面一定听过，而且听过很多不同的版本。好，那请容许我在这里稍微再提一点点哈。那我们都知道盐它是有咸味的，好，我们只知道它是有咸味的，但其实它不是只有咸味那么简单而已。是的，它本身有味道，而且它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把其他的味道给引出来，厨师都会说那个叫提味儿，就是让其他的味道出来，让酸更酸，让甜更甜，让这个食物吃起来更有滋味。所以盐它不是一枝独秀，它是调和成全融合，让一道菜的味道整体提升。好，那我们来看看做光要怎么做呢？在圣经时代的灯都是油灯，所以一定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那如果以现在的灯，我们想象一下也要耗电，对不对？要使用电哈，所以也有消耗的一个概念。因此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如果说这个光是指我们的好行为的话，那么这个好行为一定是有益他人的行为。好，今天想要真正跟您分享的是在家里做盐做光。为什么我强调在家里呢？因为一般我们都认为哈，认为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盐做光的地方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在学校，或者是朋友圈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哈，或者是社交团体。但是我们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面都有些什么人呢？爸爸妈妈，或者是儿子女儿，或者是丈夫妻子。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在他们的面前做盐做光呢？老实说，很多时候是没有的哈。那为什么我们宁可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对外人做盐做光，却不愿意在我们的家里面对我们最亲密的家人做盐做光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在家里面是时时刻刻的没有隐藏的，比较难做到。而且大多数的人认为在家里面应该是父母服务我，或者是老公要服务我，或者是老婆要服务我。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家里是我享受的地方，不是我付出的地方。老实说，正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因此我们很难很难在家里做盐做光。那还有些父母表面上像是服务一家大小哈，因为父母要做几乎全部的事情嘛哈，但是他没有在家里做盐做光的这个心态，所以其实这个服务呢就不是很愿意哈。因此呢，一有一个不顺心，或者是孩子有意见啊，或者是老公或老婆表达了一个什么意见，然后就大发脾气。但是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呢，基本上啊，因为是一时的哈，短暂的，还有呢是表面的哈，所以就比较容易做到，我们也比较愿意去做。但是当我看到圣经上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让我想到这个世上是指哪里呢？是指家庭以外吗？难道家庭不是包括在世上里面吗？ 圣经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好不好，我们都学习在言语上带着和气来跟家人说话，让我们从家里开始做盐做光。
直奔标杆，
有时我们会想从那位救赎我们的主身边溜走，但是慈爱的天父总是看顾并等候我们的回转。
路加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火车上看到一个人拿着一纸沙漏不时地翻转，我说很好玩吧，他说哦，今天买的，希望以此提醒在地上的生命如同沙漏里的沙，很快就会流尽。人们经常把生命的历程比作一纸沙漏，把生命的长短局限在沙漏里的沙有多少，结果为着将要逝去的生命而挣扎、困惑和不安。对那些本不应该戛然而止的生命，人们的心底常常会隐藏无法承受的无奈、悲哀和苦痛，多与生命的无常与不确定相关。站在以沙计算的有限时间中，人们体会生命就如秋日枝头上红透的枫叶，绚烂却又脆弱，说落就落了。这个世界让人们认为死亡就在我们身后的黑暗里，在不知不觉当中，死亡会悄然地临到。当沙漏中的沙粒漏尽，正是死亡挥舞镰刀斩获生命的时刻。如果生命不与生命之源相连，如果生命不掌管在上帝的手中，沙漏中的生命就仅限于流沙通过漏井的那一刻。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的过程都会在这限定的时间中被改变、被消解。死亡的威逼让人在被抛弃和遗忘中生出恐惧，一粒沙的落下就好像一个整体的全部被切割，我们感觉不到个体的生命本是融于无尽广阔的生命之中，而只会在人死如灯灭中体会不息的悲哀。只有当人将生命交给生命的赐予者、掌管者的时候，才会不在乎在地上做客旅时曾拥有什么，不会在乎一生中曾成就过什么，因为知道在沙漏外，上帝的手掌管着沙流动的方向。岂不知在沙粒流尽的那一刻，上帝的手又将它翻转，在新的流淌中，新的生命将再次开始，永不止息。如果一个人停留在没有时间的境地，心中也就没有了分秒的计算，只有存在的静默了。在沙漠中，人容易忘却时间，在爱和温暖的环绕中，也最容易感觉时光停止。上帝是爱，他将我们置入永恒，我们就不会担忧沙会流尽，时间的期限将至。当我们全然委身于上帝时，实际上是将有限的我们交给了无限的他。担忧、困境和惧怕将稀释在永恒之中，时间也必融入到上帝的里面， 于是我们再也不会痛感时间的流逝，也没有死亡在前面虎视眈眈。一句话，在永恒里没有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也不需要时间隧道以供穿梭，只有爱的注视和关怀，只有与上帝同在的美好。您愿意让生命的沙漏在上帝的手里被翻转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神的爱却永不止息。您如果相信，就可以得到一个翻转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盼望。感谢神。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零点繁星。我是何晨星，晚安。
你是穿过乌云的那一束晨光，你是感动